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这几天加拿大和美国接连国庆，我这边就开着个房车出来走访朋友，于是昨天就没有出节目，导致很多观众朋友上来找不到 Sunny。我做阳光财经这个油管频道已经超过6年，如果有哪一个交易日没有更新视频，观众就会不习惯。所以现在每天与大家复盘当天的股市，相当于是一种约定和承诺。我很珍惜这样的约定，所以无论写作和录制视频的条件怎么样，都尽可能的出来露个面。大盘今天下半年开局，标普跌了16.13点，跌幅0.22%，收日线图小阳线。标普指数仍然在三角形整理当中，并没有取得实质突破。如果未来几天能向上突破，那么标普指数有望继续上涨。如果未来受三角形上轨压力又向下了，那还有的调整。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73.69点，跌幅0.66%，也是一个三角形整理形态。预计标普和纳指同步，方向大致相同。今天道琼斯指数下跌0.3%，盘中刷新历史高点，但收盘时收了个长上影线。不是太理想，道指短线上升趋势，但是道指如果调整起来，是一点预兆也没有，说调整就调整的。那么上半年收官，下半年也开始了。我认为2026年下半年影响股市的主要因素有几个，重点是加息预期、中期选举、人工智能行情的可持续性等等。加息和缩表是沃什上台后大家都知道他要做的事儿。他在今天的欧洲央行论坛讲话时，对政策的导向是怎么说的呢？沃什坚定2%的通胀目标。他说，如果有人希望央行会接受高于2%的通胀目标，那么他们会失望。言下之意，2%的通胀目标是板上钉钉，没有上调的空间。控通胀就是倾向于加息，但他又不明确，也不暗示。沃什表示，他将不会对7月底的美联储议息会议给出前瞻性的指导。沃什重申了他希望缩减资产负债表的意愿。他说，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美联储用了18年时间建立起如此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如今我们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缩表。结果，美国央行说不搞前瞻指引，欧洲的几个央行行长也附议说，对对对，我们也不搞前瞻指引。英国央行行长贝利说：“前瞻指引在一段时间后将变得非常棘手。”欧洲行长拉加德说：“以前就是受到前瞻指引太多的约束，央行行长提前把利率走势说了出去，就变得被动，工作上没有回旋的余地，束手束脚的。下半年及以后几年，沃什掌控的美联储将带领全球进入一个难以预测的货币政策时代。”但是市场将会重新学会如何与新的沟通方式相协调。我认为宏观经济数据将更为重要，就业和物价数据以及他们的预测值，应该就是市场可以预测美联储政策的一个工具了。下半年基本上无法降息，却有1到3次的加息空间，又不提前做预期管理，我感觉啊，加息政策落地时候的震动会非常大。下半年，另一件影响美股的大事啊，就是中期选举。历史上，中期选举年的平均涨幅是7.5%，而我们知道，标普指数的年度平均涨幅是10%到11%，中期选举年的涨幅低于长期均值。中期选举不是选总统，而是国会控制权的争夺。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在总统所在的共和党手里，那么政策通过难度较低。如果两院控制在民主党手上，那川普想做什么事儿就有可能通不过了。如果国会两院分治，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共和党控制参议院，那有可能两党互相制衡，立法效率可能会下降。中期选举前，股市波动性上升，但是选举后不确定性落地，股市往往会反弹。说到波动率上升，沃什不进行前瞻性指引的做法也会提高波动性。这两项加总，预计下半年股市的波动可能会增加。上半年股市其实波动也挺大的，但是原因不同。上半年大起大落有几个原因：1月份沃什被提名， 二月份软件股说世界末日，三月份是伊朗战争，四到六月大盘 V 型反转。2025年也是在四月份见底，从四月涨到了十月。2026年是否会重演去年的走势，继续上涨到十月份呢？其实最近三年，股市最核心的主题是 AI， 人工智能行情持续多久，大盘就有可能继续上涨多久。在之前的三年里，人们不断提到互联网泡沫与人工智能行情的类比，过早的担忧泡沫破灭，就提前下车退出了大好行情。那么 AI 行情的持续性预计会比想象的好得多，直到云巨头发现投入产出比不合适了，退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当以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等巨头为主的大规模资本支出计划开始停止增长， AI 行情就会刹车。预计在2027年资本支出还会增长，也就是说泡沫可能只是进行到一半，还有一到两年的好光景。下半年机构预测目标调到7500到8100点之间，最乐观的看8100点，保守的也有7100点。为啥这么看好呢？主要就是 AI 带来的资本开支大扩张，让半导体、数据中心这些板块的利润实实在在涨了，再加上地缘风险暂时缓和，市场情绪从过热回到正常，给上涨留了空间。不过也有机构提醒风险，市场太依赖少数大科技股，集中度创40年新高，下半年还得盯着通胀反弹、美联储政策变化，还有美国中期选举带来的不确定性。虽然机构认为标普500在年底可能会冲8000点以上，但也得谨防回调和波动。今天有一个宏观数据是小非农 ADP， 美国6月份私营企业新增就业 9.8 万个，低于预期。ADP 警告就业增长放缓，并且就业增长最多的教育和医疗行业工资增长也略有放缓。 ADP 首席经济学家称，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影响整体就业创造。所以说 ADP 就业放缓，就业和利率的关系通常是就业放缓，失业上升，应该不加息或者是应该降息以刺激经济。不过啊，考虑到 ADP 是私人公司的数据，还要参考大非农综合判断，小幅的单次的数据也不足以让美联储采取行动。我今天在公开账户买入了 IBM， 股数不多，只买了10股，主要是这个账户也没有什么钱了，要换股就要去减仓大仓位的特斯拉。但是这次正在我快沉不住气儿要去动特斯拉时，哎，这股票居然反弹了，所以我现在现金不多，买10股 IBM 意思意思。 IBM 目前是量子计算的龙头啦，我觉得它在量子计算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量子计算是一门前沿科学，计算能力呈指数级上升，但就是还没有做出来，也无法商业化使用。长远来看，量子计算有可能取得突破， IBM 将战略重心转向以量子为中心的超级计算，目标是在2026年实现量子优势。量子优势就是在特定任务上，量子计算机超过最强的超级计算机。那远期看， IBM 计划于2029年推出全球首台大规模容错量子计算机，预计拥有200个逻辑量子比特，成为真正使用量子计算的里程碑。今天 IBM 宣布取得一项半导体重大突破，推出了1纳米芯片，芯片特征接近原子尺寸，仍能实现较大的性能和效率。加上 IBM 有软件业务，软件今天上涨了，这个可能是今天上涨的原因。但是 IBM 和其他几个市值200亿左右的量子计算概念股相比，它是家大公司，并非靠量子计算在赚钱的。 IBM 有 AI 操作系统、云平台、大型计算机等，本身业务是赚钱的，而且连续31年长期分红，分红不断上涨，现金也是十分充裕。量子计算能不能搞得成都不影响公司现有的业务。美国政府今年特别重视量子计算，政府与 IBM 在量子计算和国防领域开展大规模合作， IBM 与美国商务部合作建立美国首个专用量子芯片代工工厂，投入10亿美元， 旨在确立美国在全球量子硬件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量子计算的个股普遍在200亿规模，只有这只 IBM 是超级大盘股，有2700亿的市值，会稳定一些。即使盘子大，股价还是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特点，所以也不敢买多。五月份跌到200多，五月底又涨到了330，之后20天又跌了1/3，这个波动很大。最近几天连续上涨，买它十股，重在参与。如果我买了就跌，那也不错啊，可以让大家低价建仓。今天公开账户的截图净值是20.8万，今天是小幅盈利2514，涨幅1.22%。特斯拉最近反弹，这个账户总算与年初持平，不然真是太难看了。特斯拉明天将公布交付数据，股价提前反弹了4天，对交付的预期应该是不错。华尔街的预估是40.9万辆，但最近有一些更新的预测都超过了49万。交付增长才是实打实的业绩，股价终究是对近期业绩的反应。谈太远的未来，只能是虚炒股价。真正能带来股价连续上涨的是过去一个季度以及未来一年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上面的高增长。那些存储的半导体的牛股都是这样的。特斯拉这一种不稳定增长的股价就是忽高忽低。 Circle CRCL 面临一个罗生门，昨天暴跌 17%， 今天也没怎么好好的反弹，感觉要再探历史低点49.9块了。为什么呢？主要是出于昨天一条重磅消息，几大银行加上 Visa、谷歌、Coinbase 等支付和科技巨头将共同推出一个叫 OpenUSD 的新型稳定币。这个新的稳定币将在年底上线。 OpenUSD 将采用联盟治理的模式，允许企业免费铸造和赎回代币，储备金产生的绝大多数收益也将返还给合作伙伴。这直接打击了 Circle 两大核心投资价值，一是利息收入稳定性，二是支付结算的佣金收费。 Circle 之前就是拉了100多个金融机构搞这个网络，现在为什么又在这个节点上面出现了另一个联盟网络呢？我觉得和8月份 Coinbase 与 Circle 的合同续约谈判有关。 Circle 应该是毫无谈判筹码，利空还有不少，关键是护城河可真是浅，别人一个简短的新闻消息，新的币都还没发行呢，它就崩溃了。这只股实在是坑，涨可以涨到300，跌也可以跌回发行价，吓死人了，我觉得还是清仓参与比较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